好，感谢主。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敬拜上帝乃是我们的特权。哈，一般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来敬拜上帝，可以来亲近他。啊，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不接受恶人的敬拜，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圣徒，所以上帝听我们的敬拜，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救主。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若不是因为你的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圣经。我们若不是因为你的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以亲近与神相交。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分别为圣，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将我们众人的心，将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你都分别为圣，使我们听，使我们讲，使我们看，使我们得着的都是属天的真理、祝福和各样恩惠的福音。主，祈求你施恩眷顾你的百姓，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荆棘火焰中的呼召。那么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上帝开始呼召摩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的经文。那么我们这个第三章我们不会一次就讲完，我们这次呢主要集中在前面。好，我们把经文先读下，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
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 集中点还是在前六节，还不是这个全部十二节都讲完，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荆棘火焰的呼召。我们看到这是摩西呢，他真的是被上帝呼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摩西的第一次失败，我们看到40岁的摩西按着人来讲的话是年富力强，但是40岁的摩西居然经历的是大失败，他第一次出场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说，在摩西的失败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真理。我们看到我们靠自己我们是不能得胜，我们看到我们靠刀剑是不能得胜，我们看到我们想消灭问题是不能得胜，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救赎。所以摩西就只能从埃及逃跑，那么跑到米甸，然后呢我们看到上次分享的他就开始做了这个，在米甸做了一个牧羊人。那现在呢上帝来呼召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时候摩西其实在米甸已经做了多长时间牧羊的工作呢？已经做了40年了。他已经从年富力强的40岁的摩西变成了80岁的摩西，他已经从赫赫有名的埃及王子变成了一个寂寂无名的米甸牧羊人。所以在一般人看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时候的摩西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摩西就是个油腻大叔了，是不是？就会说这是一个 loser， 这是个失败者了，对吧？这个人没法用了，因为已经80岁了。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荆棘火焰当中来呼召摩西。摩西的蒙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仅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个荆棘火焰当中的呼召，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很多的感慨，因为你看到这样子深深的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件事情，居然不是发生在王宫里，居然不是发生在圣殿里，而是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旷野里，发生在山上，没有仪仗队，没有吹鼓的，没有吹号的，没有那些欢呼的，只有上帝和摩西。这个时候重要的事情却要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要在其中去明白它给我们的意涵。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它有很丰富的意涵，是我们不是一次讲到能讲完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就着圣灵的感动来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们就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一，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呼召，我们借着摩西的蒙召来看一看上帝的呼召。第二，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这个蒙召的人，就是这个摩西，他现在的特性给我们有什么启发。第三，我们要集中在荆棘火焰的意象，他给我们要展现的有哪些真理，特别是有什么福音真理。最后我们要说，看一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听到的弟兄姊妹，你的荆棘火焰，你上帝要给你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上帝对摩西的呼召。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摩西正在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然后他去到山里面，这里面被称为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摩西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大异象，这个大异象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异象当中什么呢？异象当中上帝跟摩西说话，对不对？上帝向摩西发出呼召，上帝在荆棘当中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就回答说我在这里，然后上帝就又说你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再跟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来要救以色列百姓。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呼召他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说上帝的呼召他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特别跟其他宗教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更明白更晓得我们信仰的宝贵。就是和其他宗教做对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在这方面我们跟一些哲学家对上帝的理解和思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些哲学家你问他说有没有神，他说承认有神的，但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位神如果他是创世主，他就把万物创造完了以后，他就丢下一些自然规律放在这里，他就走了，他就跟我们没关系了，他不向我们说话了。 要我们自己去努力挖掘他在这个宇宙当中放下的各种规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从第一卷书创世纪到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不仅是创造诸天，而且他向我们说话。我们这位上帝的说话就叫做启示，你明白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些神学书籍的时候，他讲启示论，他用启示这个词，我们说启示这个词我们不随便用的。为什么不随便用？因为我们在神学上面把这个词专门归给上帝，说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向我们阐明真理，这个就叫启示。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不是创造了规律就跟我们隔断关系，而是向我们说话。为什么我们听不见上帝说话呢？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了以后，罪把我们变成聋子了。就像我在这里讲到，假设在下面坐了有一个耳聋的人，我就算大声疾呼他也听不见我说话，但是不是说我不说话呢？不是的，我在说话，但是听不见是因为他的耳朵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听不见上帝说话是因为罪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耳聋的人，听不见神话语的人。但是上帝他向我们说话，他把我们的耳朵开通。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行神迹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神迹，他就是让聋子能听见，让哑巴能说话。哑巴能说话就预表我们基督徒向上帝发出赞美，我们基督徒可以向上帝祷告。而聋子能听见就预表我们基督徒原来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现在我在圣经当中听见上帝说话，我也借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也听见。甚至有一只麻雀飞到我们家叽叽喳喳叫的时候，我说我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什么意思？我听见上帝说，麻雀不是一钱银子买两只麻雀吗？上帝如果不许可，它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我就能够借着万事万物听见上帝说话。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启示做什么工作呢？启示就是把奥秘揭开，启示就是把真理阐明。这一点跟人很不一样，人经常是把简单的道理把它搞得很复杂，而且人有的时候会说谎。你知道说谎是为了什么？说谎是为了把真理揭开呢，还是为了掩盖真相？是为了掩盖真相。所以你就看到罪和真理之间，罪和义之间重大的区别。人如果不犯罪是不会说谎的，说谎是为了抵挡真理，掩盖真相。而像我们说话的上帝是为了启示真理，解明真相。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什么道路，还有呢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说话的上帝。我们借着上帝向摩西讲话，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向我们说话，不向我们说话，也向我们说话。借着什么？借着圣经，借着万事万物跟我们说话。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是最确定的在哪里？在圣经里。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说，当我们看上帝对摩西的呼召的时候，第一点让我们明白说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那么我们要明白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的第二点就是上帝向谁发出呼召啊？向摩西发出呼召。你注意，上帝向摩西发出呼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在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的基础上，我们向前又迈进了一步。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呼召就意味着关系，呼召就意味着关系。因为上帝说我按名呼召你，对不对？你看到上帝呼召说摩西摩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与世上其他不信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别。不信的人，上帝有没有向他们说话呢？有，上帝也把圣经赐给全世界，不信的人也可以翻开圣经读。上帝借着宇宙万物说话，但是不信的人听得见听不见呢？听不见。所以上帝的说话对他们而言是似乎是一种单向的。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收音机，我们现在很少人用收音机了，因为智能网络啊，移动互联网我们很少用。但收音机的特点是什么？收音机的特点是不管你听不听，它都在干什么？它都在播放，它都在播放。但是呢， 我们跟上帝之间不是收音机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什么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像什么呢？像我们拿的手机，喂，我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那边说喂你好，然后我们互相怎么样子啊？互相沟通。所以当上帝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这个它表明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有相交的关系。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的时候，使徒约翰讲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你仔细去深想，你会站立的。我是什么人？我不单能够看见上帝，我不单能够发现上帝的作为，我居然跟上帝之间是相交的关系。他借着圣经，他借着万事万物向我说话，我呢，我的祷告他是什么态度？他垂听。所以他又说又听，我呢，我也是又说又听，我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是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就想在这方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很宝贵，那个很宝贵，没错，很多东西都很宝贵，钱是宝贵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知识是宝贵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雨露阳光空气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宝贵。但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的是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的是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是跟上帝相交的人。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你们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跟上帝相交，我现在我的使命是帮助你们也跟上帝相交。这件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这件事情是最伟大，这件事情是你在人生中能够得着的最宝贵的，就是与上帝相交。所以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说特别的感动，你就会看到上帝跟他有关系。我们说上帝也呼召我们，因为上帝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决定了我们有怎样的人生。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真的，上帝呼召你，你怎么回应他？你是顺服他的呼召，这个时候你的人生一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你是抵挡他的呼召，拒绝他的呼召，你是转身背向他的呼召，你就会在原地打转，你就会不能进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上帝对我们有很多的呼召，比如上帝有对我们做父母的呼召，有对我们做妻子或者这丈夫的呼召，有做儿女的呼召，今天是母亲节，那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上帝对我们有工作上面的呼召，这些呼召我听到了，我去顺服，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要看到，你要晓得。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像摩西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如果像撒母耳一样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不是上帝来剥夺你，是上帝来给你更大祝福的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如果这次听到上帝的呼召完全拒绝，没有顺服的话，他没有后面那种辉煌壮丽伟大的之后的40年的生命。阿们吧。就是因为摩西虽然艰难，虽然软弱，但是他还是决定说，主啊，你的呼召我听，我去做，他的人生就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而且我们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还希望大家去谨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呼召是大有能力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大有能力的呼召。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我们新约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好，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一章好三十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看看上帝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65页。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这就是玛利亚听见的一句话，这个就是天使跟他去说话，这个就是圣灵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说什么呢？说神的话语怎么样子啊？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而且这个能力大还是小？ 大到什么地步？有没有比我这杯水更大的能力？我这杯水如果那些原子全部转换成原子能，是不得了的，可以供全世界使用的。请问上帝话语的能力和原子能相比，哪一个更有能力？上帝的话语。你一定要晓得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能力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呼召我们来领受他的大能。所以保罗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圣经上面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你领受福音的人，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能力的不是财富，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不是人的理论，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能力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热爱圣经，去读圣经？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说哎，我的孩子学习太忙了，没时间读圣经。不，你这个是笨的，你知道吗？你会让你的孩子说每天啊，我让他刷碗洗锅，然后花掉8个小时，然后让他看书看5分钟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看书比刷碗洗锅重要。不是说孩子不要做家务，而是你知道这个轻重。但我告诉你，孩子学习一般的课程知识和他学习神的话语能力差太远了。当一个孩子哪怕他我只懂一点没关系，因为那个能力就会在他身上彰显。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呼召充满了能力。所以当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上帝就来塑造我们。最有塑造能力的就是神的话语，最有那些丰盛恩典的就是神的话语，最能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就是神的话语，最能改变我们生命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神的呼召，我希望大家一定首先要看到说，我们说你要记得这三点：一，上帝是什么？说话的上帝；二，呼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交，我是跟上帝有相交的关系。三，上帝的呼召是什么？大有能力的。你要记得这些。所以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你只管勇敢的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顺服，因为他大能的作为在你身上就要彰显。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意象当中，上帝发出呼召，另外一方面就是蒙召的人，就是领受呼召的人，就是摩西。就是耶和华上帝见到摩西要去看这个荆棘火焰的时候，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要借着摩西去思想，上帝现在呼召摩西，他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他给我们的这个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你知道多少岁了吗？80岁了。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的摩西还出名不出名？比起40岁来讲的话，什么时候的摩西出名？40岁的摩西最出名，因为40岁的摩西是埃及王子，按照圣经上面讲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这个人文治武功都相当了不起。所以我相信当上帝这个时候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比如说40年前我是大大有名的人，在这个很多地方人一讲起来我的名字，说哎呀啊，这个人很出名啊，我很了解。但是我现在过了40年，我从一个大大出名的埃及王子变成了一个寂寂无名的牧羊人。我40年前年富力强，我现在多少岁了？80岁了。就算希伯来人普遍长寿，但是80岁也是一个老人了。上帝，你现在来呼召我有用吗？我那个时候我有很深的使命感，我有很强大的心理根基，但摩西现在呢？他在米甸做什么人呢？做寄居的。他是一个漂泊的人。所以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一个漂泊的人，一个老人，一个没名气的人，能做什么事呢？我应该现在能做的事情比40年前要更小。上帝，你搞错了，你应该趁我有名气的时候来呼召我，你现在却在我完全没名气的时候你来呼召我，我还能做什么呢？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他的名气，他的能力，他的雄心似乎都减弱。但是你注意，就像我们刚才讲， 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不什么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名声好不好啊？好的。圣经上面讲说美名胜过大财，对吧？所以名气是好的。但是摩西这个时候没名声。那么我们说你去对比一下，我们说人的名气和上帝的呼召哪一个更有能力，你知道吗？上帝的呼召更有能力。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在人看来已经没名气了，40年了，埃及人都忘了他，当年要杀他的法老已经去世了，然后以色列人也忘记他了。过40年，我弟兄姊妹，你想一想，40年前，我们现在是2020年，40年前是什么时候？1980年。1980年，你想想80年发生的事情，80年那些人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你如果说80年代的一个名人，到今天很多人说他是谁，我不知道了，对吧？那我怎么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要趁着我的名声去做事情，但上帝就借着呼召摩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我的呼召比你的名气更有能力，我的呼召比你的能气，你的名气更有能力。所以你去看教会历史上那些宣教士，个个印证这一点。当戴德生来到中国，他是没名气的，他是后来内地会越做越大，然后开始名气出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还有一个宣教士，我们说叫小妇人艾伟德。这个小妇人他自己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差会都没差他，但是他后来成了大大有名的人，甚至要拍一部电影《六福客栈》，要得奥斯卡提名，然后英国女王都要接见他，你知道吗？不是他的名气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是上帝的呼召成就了大事，让他们成为大大有名的人。所以借着80岁的摩西，我们一定要看到人的名气、人的能力、人的打算、人的雄心和上帝的呼召比起来哪个更大？上帝的呼召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明白这个属灵的规律，你就不被现象抓住，你就要问自己一个事情，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呼召我做的，而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名气，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的雄心有多大，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能力有多大。你只要问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呼召我做的？如果上帝呼召我做的，他的呼召大有能力，要成就的事情一定超过我所求所想。你要看到，而且当上帝去呼召摩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给摩西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说把你的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弟兄姊妹，这个话在旧约圣经里面讲了两次，一次是呼召摩西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他要去打迦南地的时候，迦南的第一座大城耶利哥城，他在耶利哥城外面去观察，因为约书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统帅，他要去了解敌情，他要去构想他怎么去打败耶利哥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特别突出，在约书亚面前站立，拔刀而立，约书亚就一下子，所以约书亚非常有经验又有属灵的眼光，他一下子就认准这个人才是成败的关键，所以赶紧跑到这个人眼前说，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对方的？然后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不，我不是帮你们的，我也不是帮他们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约书亚听见这个话俯身下拜，然后这个人跟约书亚也讲了同样的话，说将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就要求摩西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为什么要脱下脚上的鞋子？弟兄姊妹，我们脚上的鞋子是用来干什么？保护我们的脚，用来什么？在世界里奔跑的。所以当上帝要求摩西脱下他脚上的鞋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要脱去世界的方法才能到我面前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摩西第一次为什么失败？他有一颗以色列人的心，但是有谁的方法？有埃及人的方法。他有一颗被上帝拯救的心，但是那个时候他用的方法是埃及，是世界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摩西是穿着世界的鞋子想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带得了不？带不了。所以上帝说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子。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用新约圣经来去解旧约就更清晰。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2节。好，罗马书12章2节， 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79页罗马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让摩西脱鞋的意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脱去这个世界给你的方法论，你要脱去这个世界教你的方法，你到上帝面前去。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脱去世界的方法论，否则我们一定误解上帝。你看，按照世界的方法论，他们就会认为说上帝呼召你就是要消耗你，他们就会认为说读圣经是一个负担，会捆绑你，你不把世界的这些鞋子脱起来，你就看不清楚原来上帝呼召我是为了祝福我，原来上帝把他的真理赐给我，真理不是来捆绑我的，真理使人得什么？得自由。所以你不脱去这个鞋子，你根本没办法去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你不脱去这个鞋子，最后迎接你的一定是失败。世界骗你的，世界不明白真理的，他说用这个方法最终能取得成功，不，用世界的方法阶段性的似乎是成功，但每一步都离真正的成功越走越远。你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摩西上帝要求他把脚上的鞋子脱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什么？大家有没有记得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腰上束了一个毛巾，然后端了一盆水过来干什么？给门徒洗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他们那时候脱下鞋子来，到新约才告诉我们说脱下鞋子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让耶稣洗你的脚才是最终的目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洗了脚，就说我把你们的脚，你们如果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我把你的脚一洗，你全身都干净。这就讲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脱鞋的目的不是仅仅把鞋脱下来，而是为了让耶稣洗你的脚。而且如果我们讲到新约的话，我们还想起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在我说旧约脱下来的鞋过了差不多2000年，然后在新约才穿上，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另外一双鞋，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讲到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我们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你把这个平安的福音鞋穿在脚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大家一起，我们来读一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19页，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我说，你看，旧约脱下的鞋，到了新约，上帝让我们穿另外一双，因为世界的鞋你不能穿，但是你在世界当中要不要奔走？要的。你光着脚能走吗？光着脚很容易受伤的，所以你要穿，穿什么鞋？穿福音的鞋，穿平安的福音的鞋。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上帝要求摩西脱下他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是地是圣，因为埃及的鞋子，因为世界的鞋子，因为沾染世界的风俗的那些用世界方法的效法世界的，不能到上帝面前来，不能被上帝大大的使用，那个鞋子承载不了你将要得的荣耀。你要穿上福音的鞋子。而且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现在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你所站的地是圣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摩西分别为圣，是让他知道说凡是上帝临在的地方都是成为圣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道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反复的强调，我在这里再强调，有很多人因为世界的观念认为说如果要强调圣洁的话，圣洁给我带来的呢就是负累。我说不，圣洁是能力。 一个人越圣洁越有能力。那些宣教士为什么有能力？那些宣教士为什么能够在像磐石、像顽石一样的地方打开缺口，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而且让它长出来？因为他追求圣洁。摩西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摩西是上帝要使用他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来，要不要很大的能力？要不要很大的能力？要非常非常大的能力。所以上帝说，你所占的地是圣的。上帝在这个时候不是说摩西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再给你身上加多一个压力，不，上帝说，我告诉你方法，你怎么才能把这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而且在旷野牧养他们40年？圣洁，你自己要追求圣洁，你要带着这群人去追求圣洁。弟兄姊妹，我们越圣洁越有能力，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关于圣洁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不可能在今天全部都讲，但我一定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件事情。你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你不要以为说我追求圣洁我会受亏损，不，这是世界的谎言。我们刚才讲了，谎言是要揭示真理还是要掩盖真理？掩盖真理，甚至想扭曲，甚至想把真理完全埋起来，让他的谎言成立。这就是世界的谎言。世界的谎言其中一个谎言就是圣洁是你的负累。我说不，圣洁是你的能力，圣洁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啊。弟兄姊妹，发动机有没有重量？发动机的油箱有没有重量？油箱里面加满油了以后，是不是比空的油箱它是不是更重了？是的。但是加满油的油箱能让你跑得更远，还是没有油的油箱能让你跑得更远？一个车如果没有发动机还有没有用？没有用了，你知道吗？所以圣洁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圣洁就是我们的油箱。你这个油箱越满，你这个发动机越强劲，你的能力就越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呼召约书亚的时候，都强调这一点，你所占的地是圣的。你进入迦南地是要把那些污秽败坏赶出去的。你用什么赶出去？你不是效法他们，你不是用以暴制暴的方法，不是用他们的方法，你要用圣洁，你要用圣洁你才能得胜。这是我们讲的说，我们去看蒙召的摩西，我们从摩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呼召80岁的摩西，让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比人的名气、比人的雄心、比人的能力更厉害、更有能力。上帝呼召80岁的摩西，跟他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用世界的方法，你要让耶稣来洗你的脚，你要穿上福音的鞋。上帝呼召我们说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得胜的秘诀、你得胜的动力在乎你的圣洁。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这个是一个大意象，对不对？摩西当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说，哎，好奇怪啊，这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要过去看这个大意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的时候，上帝居然不在旷野里显现他自己，上帝居然不在王宫里显现他自己，居然在一个这种山里面，在一个燃烧的荆棘当中显现他自己，他里面有很深的深意，他里面有很深的深意。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说我们要去思想，我说从三个方面去思想。第一，我们要去看看荆棘，上帝在荆棘当中显现。弟兄姊妹，你知道荆棘是怎么出现的吗？荆棘是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不是。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我们来读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大家翻到这个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第3章18节。好，大家翻到创世纪，好，就是我们好圣经很靠前面的了。好，我们创世纪3章18节。好，我们的创世纪是我们的第一卷书。好，大家翻到创世纪好3章18节，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3章18节，你一看你就晓得了。创世纪3章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地必给你挡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个话是什么呢？是上帝宣告审判，是上帝告诉亚当说，你不要以为你犯罪只是个小事情，你犯罪了以后发生很多可怕的改变，其中一个改变是什么？其中一个改变就是地长出荆棘蒺藜来。 所以荆棘吉藜它预表什么？荆棘吉藜它预表就是罪带来的咒诅，荆棘吉藜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你要看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荆棘它不是上帝的创造。而且如果我们去看新约的话，新约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读了，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13章22节，就主耶稣基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有一种种子呢撒到荆棘里面，被荆棘挤住，然后不能长出来。那么他就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么这个荆棘很明显的讲的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指的是世界，阿们吧。然后在希伯来书第6章讲说，如果有一块田地屡次有下的雨水，这个但是呢它长不出菜蔬来，如果长出荆棘和吉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我们说从这些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荆棘讲的是什么？荆棘讲的是咒诅。荆棘讲的是什么？荆棘讲的是罪人。荆棘讲的是什么？荆棘讲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在荆棘当中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原来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荆棘？我们原来的本相，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没错，但我们堕落了没有？堕落了以后我们就是荆棘。所以当上帝在荆棘当中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就表明一件事情，他的心意，他的心意，他是要把荆棘烧毁呢，还是让荆棘不烧毁？他让荆棘烧不毁。所以你去看，所以上帝对我们这些荆棘本来是无用的，但是上帝有另外一个心意。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带出来？因为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另外一个心意。上帝不希望他的子民在埃及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上帝不希望我们这些荆棘最后的结局只是被火焚烧，这就是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看到当上帝在荆棘当中显现的时候，其实他显明的就是很清晰的，这就是旧约里的福音，这就是旧约里的福音。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在他身边经常是什么人？是不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毫无瑕疵的人跟着主耶稣？不是。法利赛人很生气，很不理解，说这个耶稣讲话非常有哲理，他讲的对我们圣经的讲解没人这样讲，他了不起。但是就有一样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很觉得不对。什么不对呢？在耶稣身边尽是什么？尽是罪人。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在税吏的家里吃饭，法利赛人就受不了，说你为什么跟他们吃饭？主耶稣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对不对？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我什么呢？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乃是招罪人悔改。我是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所以在荆棘中显现的上帝，在旧约当中，在荆棘当中显现的上帝，到新约就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是荆棘，我们这些罪人就是荆棘。但是谁在我们当中？基督在我们当中，救主在我们当中。所以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哪些人同在呢？神与我们这些罪人同在。这就是福音，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吧。那么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基督的弟兄，他和我们一样取了血肉之体，为了赎我们脱离罪，阿们吧。他甚至在圣经当中讲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为罪，这个是很不得了。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到这节经文吓一跳，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这样看过去没理解，但是那时候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看了讲章说，哇，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吓了一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们通用和合本202页，新约的202页，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看到了吗？他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我们一般习惯会说基督替我们担罪担，基督为我们受死，但这节经文说什么呢？说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上帝居然在荆棘中，而且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头上戴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不？
荆棘，
荆棘冠冕。那个荆棘冠冕把他头都扎的扎破了，流出很多的血来。为什么？他住在荆棘中，他要拯救我们。在荆棘当中显现的上帝，就是在旧约当中向我们去阐述福音真理。而且当我们再去看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的时候，你还要去看这个火。这个火我们说是奇妙的，弟兄姊妹，一般的火一烧什么东西应该什么？烧毁了，对吧？特别是荆棘，荆棘这些东西就是要被烧毁，但这个火居然没有烧毁。所以我们说这个火它和一般的火不一样。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把我们毁灭的火，如果从上帝那里发出来让我们毁灭的火是什么呢？是审判的火。这个火没有毁灭我们，它就不是审判的火。这个火是什么？我们说这个火是祝福的火，这个火是救赎的火，这个火是创造的火。你还记不记得？所以到新约你就看得更明白了，有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我们说最后一位这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工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人是不是以利亚复活了呢？是吧？他们是这样去想的。然后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不是不是，你们搞错。然后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在河边约旦河边为那些人施洗，他讲说，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后面来的那位怎么给你们施洗？是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什么意思？施洗约翰说，我只是呼召你们悔改，我不能改变你们的生命，但是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重生是什么？重生我们
圣灵。
圣灵。所以这个火是创造的火，是新造的火，是祝福的火，这个火是救赎的火。所以他在荆棘当中燃烧，却没有把荆棘烧毁。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慨，这就是圣灵的火。所以什么是圣灵的火？圣灵的火不是说，哎呀，我那天毛孔倒竖，哎呀，我开始讲方言。我说保罗也讲方言，我不是说方言我全部都反对，但是圣灵的火做的不是这个。圣灵的火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蒙福，你传讲福音，你热爱上帝，你为了上帝的福音，你为了灵魂，为了神的荣耀，把自己全然摆上。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印记，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印记。像保罗一样为主奔忙一生，然后最后人甚至有人说你癫狂了吧，他说不，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灵的火。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希伯来书，我们以前曾经把整个希伯来书都讲过，讲了100多讲，我们出埃及记不会讲那么多的，我们这个希望可以更精炼的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2章，好，那个著名的经文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乃是烈火。很多人把这个烈火理解为审判，啊，甚至很多传道人讲的时候也是从审判的角度讲的。我说不，这里面在讲什么？要存感恩的心，要从敬虔的心来干什么？侍奉神。这个不是审判，这个是燃烧，这个是激励，这个是让你生命改变的。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让门徒在耶路撒冷等，他们就一直等，等到一个重要的节期，叫什么节？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如同什么？如同火的舌头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大有能力传讲福音。弟兄姊妹，这就是荆棘里面烧不毁荆棘的火。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所以基督徒在今生依然是烧不毁的荆棘，但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火。这个圣灵的火是非常非常奇妙。怎么奇妙？这个火是越烧你的生命就越丰富，你知道吗？我们刚才做一个比喻，就是世上的火，比如说假设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一个木棍，然后点着了它就开始烧了。我问大家，烧半个小时之后，一般来讲这个木棍应该会变得更长还是更短？变得更短。然后继续烧呢，最后烧的完全变成灰烬了，对吧？我说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圣灵的火在你身上烧的时候，就是这个木棍烧着烧着越烧越长，越烧越大，这个就是 奇妙的火，圣灵在你身上做的工作就是如此。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摩西，包括那个宣教士艾韦德，你们自己到时候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有个电影《六福客栈》，好，这个英格丽褒曼演的，当年很轰动的，那也你看了也很感人。当然那个电影里面并没有完全的按照史实去讲，比如说讲到这个艾韦德和一个中国军官谈恋爱，艾韦德就很不高兴，说这纯粹是虚构，所以他很不高兴，对这个电影说你乱说我，对英格丽褒曼他也不喜欢，说你把我给演错了。好，那但是那些先不讲，但是这个人原来是个小妇人，只有一米五高，他个子只有一米五，很矮的个子。这个宣道这个宣教机构都不能接纳他，因为他学习能力不行。但是他被上帝的呼召所点着，然后他就影响了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的人。甚至发生过一次事情，他去到山西以后，有一次监狱里面暴动。哇，你知道监狱里面暴动的时候，那些人就拿着刀然后互相砍互相杀，然后县长都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县长想了一个办法，说要不叫艾韦德去吧，让他去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人有上帝。艾韦德想想也有害怕，但他想我是神的使者，我要去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结果他去到监狱里面，有人甚至拿着刀冲过来想砍他，但是他就很坚定的站在那里，那人突然在他面前就软下来了，然后把这场监狱的暴乱给平息掉了。你看到了吗？这个不就是那个火越烧怎么样子啊？你那个生命不是被消耗掉，你的生命越强盛了。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就是奇妙的火，这个就是不得了的火，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燃烧的火。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晓得你越圣洁越什么？越有能力。你越敬畏上帝越有能力，你越顺服上帝你越有能力。让圣灵的火在你身上点着，这个圣灵是催逼你，这个圣灵是让你热切而不是急躁，这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就使你变得截然不同。40岁的摩西永远不可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80岁的摩西有圣灵大能的工作在他身上彰显的时候，他可以把几百万人带出来。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的时候，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这奇妙的火。我们就是烧不毁的荆棘，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你要看一看你的荆棘火焰，你要看一看你的荆棘火焰。弟兄姊妹，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要去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我们的上帝呼召摩西，呼召我们不呼召？也呼召。所以摩西看到了荆棘火焰，你也要看到你的荆棘火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看到我们的现在的 PPT 的弟兄姊妹，就会看到我在这里特别选了一张图片，是十字架的图片，跟我前面选的不一样。前面我都是选的是摩西在荆棘面前。为什么我选十字架？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荆棘火焰一定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有分不开的关系，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去思想，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荆棘火焰，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荆棘火焰。在这方面我说讲到这个，你去看到摩西，我们都会说摩西是一个大人物，但我们刚才也讲了，80岁的摩西已经不是大人物。所以我们再讲一个近代的见证，而且是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的见证，就是这位艾韦德。我刚才已经简单说了，这个艾韦德其实身高只有1米5，在中国都算是矮个子，所以英格丽褒曼个子很高的，所以演那个电影确实不像他。那但是这是名演员呢，演出来才有效果。那这位艾韦德其实当上帝去这个呼召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在别人家里面做女佣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家政工作。所以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差，他这个不是他故意不喜欢学习，就是他就按我们现在说法应该有点学习障碍症的，有点学习障碍症。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上帝感动，他说我要去中国宣教，然后他就去找什么呢？找内地会，大家知道就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那时候内地会已经很出名了，他就去找内地会说我要去中国宣教。他说可以啊，你要去中国宣教我们要培训你，你不能就这样就过去，培训你包括你要学一点中文。然后但是他参加完培训之后，内地会说我不能派你去，因为你这个学习能力实在是太差，就不能通过我们基本的考核，你去的那儿我们觉得不行。但是这个时候这是人的看见，就像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第一眼看上的是谁啊？大卫的哥哥，看不上大卫，到后来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内地会说这个 我们招不了你。但艾韦德呢，艾韦德说不行，上帝给我的感动很清晰，我一定要去中国去宣教。所以他自己就跑到旅行社去找，说哎，这个去中国最便宜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人家就说哎，坐船是多少钱，坐当然怎么样子的，然后最便宜的方式呢是坐火车。怎么走呢？从伦敦绕西伯利亚进入哈尔滨，然后你再从哈尔滨再坐车赶到你要去的地方，就是山西。所以他说要多少钱？70多英镑。这个时候艾韦德身上有多少英镑？只有3英镑。他马上把3英镑拿出来说，这是我的定金，我以后每个月我攒的钱我都拿来给你们，然后直到攒够钱了我就买好这张票我去中国。然后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把钱攒够，然后他就开始坐上火车。没有一个宣教士像他这样子，就是其他的宣教士人家都有差会差遣，甚至欢呼哈，这个送迎，他是自己，然后带着锅碗瓢盆，因为他在路上要省钱呢，所以锅也得带上在路上去吃饭。他是这样子，然后就踏上了去中国的路程，去到经过西伯利亚，经过一路的艰辛到了中国。然后那么他在中国跟另外一个老宣教士一个老姊妹一起这个建立了8福客栈。我们那个电影把它的名字改成6福客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喜欢说六福，八福是圣经里面的，他的电影就改了这个名字。其实他那个客栈的名字叫8福客栈。然后建了8福客栈，后来他收养孤儿，收养了多少孤儿了？收养了100多个孤儿。收养100多个孤儿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30岁，收养了这么多孤儿的时候，这个是到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知道上世纪就3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啊？日本人入侵中国，侵略中国。然后这个时候的艾韦德特别让人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已经入籍中国，他放弃了英国国籍，他说我是中国人。那日本人是什么观点呢？日本人认为说这个艾韦德是给中国人做间谍的，所以把他也放在通缉名单里，他就不得已必须离开山西，因为山西当时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但他要带着孤儿出山西。100多个孤儿从山西一路走一路走，当时他的方向是去西安，因为听说西安有收养孤儿的地方，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打过去，但后来日本人也打过去。然后他们一直走到哪里呢？一直走到黄河边。到了黄河边糟糕了，没有船，等了很久都没有船，几乎绝望。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小女孩就跟他讲，跟我们讲的摩西就有关系了，就跟他讲说当初上帝不是把红海分开了让以色列人过去吗？然后艾韦德说是啊，但是我不是摩西啊。你知道那个小女孩读圣经，你知道神的话语的力量就出来，那个小女孩说是，你不是摩西，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啊。所以这个时候艾韦德说好吧，那我们祷告吧。然后一祷告，你知道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有一队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带着士兵过来，正好到黄河边说哎，你带一群孩子你在干什么？然后他就跟这个军官讲述事情的原委，军官很受感动，就派了一艘渡船渡了3次，把他和100多个孩子都渡到黄河对岸。原来上帝没有把黄河分开，但是派了船过来。然后这个艾韦德原来是个小妇人，是在别人家里面去帮佣的，到60年代的时候，1967年的时候，他还曾经被英国女王邀请跟英国女王同进一起吃饭，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他以前可能吗？不可能。而且艾韦德真的是深爱中国，后来他我们大陆他进不来了，他就去了台湾，在台湾继续他的宣教工作，然后葬在台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你去台北旅游，你要查一查能找到他的墓的，去可以去看一看，不要只是去看那个101大厦。那101大厦就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好丑，一堆铜钱，充满了铜臭味，你不如去看一看艾韦德的墓。那我把这些跟大家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大家去明白，我希望大家去晓得，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对我们的呼召我怎么去回应。这个艾韦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说不，上帝呼召我，上帝呼召我了，上帝呼召我去中国，按照我的能力，按照我的名气，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些东西看来都不行，但是只因为有上帝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前面讲的，我希望大家谨记在心，我说呼召就是能力，再讲一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呼召就是能力，顺服就是得力。再讲一遍，跟我一起来讲一遍好不好？顺服就是得力。 所以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要把能力加在你身上。一个小妇人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一个一米五的小妇人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感动了很多很多的。所以那个电影里面，其中我看过那个电影，看过不止一遍，很感动。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县长都受感动，说，因为这个艾维德女士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也要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儒家的几十年浸泡出来的儒家的人，但是他那个时候受感动。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晓得，摩西在这里，当上帝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当上帝跟以利亚这个以赛亚呼召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当上帝跟撒母耳呼召的时候，撒母耳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荆棘火焰，上帝呼召你去做什么。其实在圣经当中写得很清楚，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呼召。你知道这个呼召，你只管顺服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我要听上帝的呼召。其次，我就说在这里的话，你去看艾维德，你去看摩西，你去看上帝所呼召的这些人，这些伟大的宣教士，他们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自暴自弃。主的呼召能胜过一切，阿们吧。就是当时甚至内地会都看错了，都说我不接受你，但是艾韦德没有随波逐流，艾韦德没有放弃上帝对他的呼召，我还是要按照上帝的呼召去做的时候，一切他的软弱，这个后来你知道，我们刚才讲他学习有障碍，但他到了山西，你知道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艾韦德会几种山西方言，就是他在山西他要跟人传福音啊，他们开的客栈特别像那些罗马队传福音，然后跟他们传福音，他要讲故事，从最初的磕磕绊绊，后来越讲越流利，因为有神的灵，因为有上帝的感动，他就迫切的想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所以他就学中文学得非常的快，然后山西话都会好几种，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在广东待了，像我自己在广东待了这么多年，广东话都讲不好，他会好几种方言。弟兄姊妹，因为主的呼召怎么样子啊？能胜过一切，胜过你一切的软弱，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你的荆棘火焰，就是要看见那个火。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火热，还是让我们冷淡？
火热。
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火热。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火热。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在这个19世纪末的那个很著名的传道人斯布真，好，人称为讲道王子。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哎，斯布真牧师啊，这个你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在做灵魂工作上取得成功？然后斯布真就回答他说，你最重要的因素，你在问我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告诉你三个。哪三个呢？第一，热心；第二，热心；第三呢，还是热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有很多事情你之所以能够成就，不是因为你的恩赐，而是因为你的热心。热心能够弥补我们恩赐的不足，大大的弥补。而有一些有恩赐的人却做不成一些工作，是因为他的热心太小，他太冷淡。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热心常常比恩赐更能打动人。一个热切的人，一个为灵魂热切，一个为上帝的荣耀热切的人，这个时候他能打动很多的人。所以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热心的。上帝对老底嘉教会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是他钱多吗？是他这个各方面都完备吗？不，上帝对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就说，你们不冷不热，你们不冷不热，你们富足了，这不是坏事。你们的坏事是不是因为不冷不热？如果你又热又富足，太好了。士美拿教会是又小，但是它却热；菲拉铁菲教会略有一点力量，但是它向上帝有热心。所以上帝给老底嘉教会的悔改的要求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也要发热心。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当我们看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的时候，我们要求主让我们 有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当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燃烧，我们也竭力的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世界的逼迫也好，魔鬼的咆哮也好，都胜不过你。魔鬼在你身上泼再多的冷水，你也不会被魔鬼所压倒。相反，我们的热心会感染很多人，会持续的燃烧，我们的生命会越烧越旺。甚至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艾维德他是60年代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感动在今天还能感动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到网上不要只是找那些什么娱乐片去看，你去搜一搜这个六福客栈，你拿来去看，很感动你的，让你大有热心为主而活。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热烈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激励更多的人。求主引导，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来向呼召我们的主，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其实本来都是要被焚烧，都是要丢在垃圾里面的这些荆棘棘里，但是你在荆棘当中显现，你在荆棘当中有火，这火不是审判的火，这火是祝福，是救赎，是新创造的火。主啊，祈求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听见这荆棘火焰的呼召，我们都热心为主而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美意，知道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脱下脚上的鞋子，我们站在你的圣地当中。主啊，你的圣洁就在我们身上大显能力，使我们可以造就更多的人，使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也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就要心里火热，为你而活。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愿主你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彰显。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